作者简介：杰德·凡斯 J.D. Vance。 虽然有着白人的外貌，但苏格兰爱尔兰裔的血统让他的家族在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中被视为异类。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中央镇，所谓的广大的铁锈带中的一座没落小镇，见证了美国经济萧条对工人阶级带来的沉痛打击。二战过后，凡斯的外祖父母为了过着更好的生活，放弃伐木采矿的工作，离开肯塔基州阿帕拉契山脉的老家，来到中央镇的一家汽车工厂谋职，并生下他的母亲。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外祖父母仿佛也一圆美国梦，但因为出生、阶级、文化的差异，孤零零的小两口从来没有适应当地社会，这造成他们家族随后的不幸，以及杰德·凡斯悲惨的成长背景，包括缺席的父亲以及在离婚后药物成瘾、家暴恶习难改的母亲。同时教育程度不高的外祖父母虽然脾气暴躁粗鄙，但他们对外孙的爱让凡斯在家庭风暴中得以栖身，并对未来保有一丝希望。高中后进入海军陆战队，军事训练让他有机会过着正常的生活，并终于有能力获得经济独立。退伍后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虽然与精英文化格格不入，但表现优异，并担任耶鲁法学论丛编辑。目前在矽谷传奇创业家 PayPal 创办人彼得·提尔 Peter Thiel 的创投基金公司 Mithril Capital Management 担任董事，与妻子与两只狗住在旧金山。序言，一部荒谬的自传。我的名字是 J.D. 凡斯，但在书的一开头，我就得向各位读者坦白，我认为你拿在手中的这本书有点荒谬。封面明示这是本回忆录，但我才31岁，大概也是史上第一位自称一事无成的回忆录作者，至少没干出什么值得让陌生人掏钱买书来读的大事。我做过最酷的事，至少就履历而言，就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而那是13岁的 J.D. 凡斯做梦也想不到的天方夜谭。不过每年都有大约200人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请相信我，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生都很无趣。我不是参议员，不是政府首长，没当过内阁首长，也没创办过资产上百亿的公司或足以改变世界的非盈利组织。我有的就是一份好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个令人舒心的家，还有两只活泼的狗。所以我不是因为什么伟大成就写下这本书，只是因为完成一件非常平凡的事，但跟我在同样环境生长的孩子却往往没有跟我一样的好运。是这样的，我在俄亥俄州一座钢铁小镇长大，小镇位于贫穷的铁锈地带 Rust Belt。 打我有记忆以来，那就是个工作机会不断流失、希望渺茫的地方。委婉地说，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其中一位几乎在我出生后就一直在跟毒瘾搏斗，而负责将我养大的外祖父母都没有从高中毕业。事实上，我的亲戚几乎没几个人读过大学。各项数据都告诉你，像我这样的孩子几乎注定命运乖舛。如果运气好一点，他们还能接受社福系统帮助，如果运气差一点呢，就会因为海洛因吸食过量而死。毕竟光是去年，我所成长的小镇就因此死了几十个人。 我就是那种前途暗淡且差点无法高中毕业的孩子，还差点被身边所有心怀怨愤之人的负面情绪压垮。现在大家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学历，立刻会假定我是某种天才，毕竟只有真正杰出的人才能拥有这类成就。我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认为这种想法根本狗屁。无论我拥有多少才华，如果没几位慈爱的人出手拯救，我早就被摧毁了。这本书是我的真实人生故事，也是我决定写作的原因。我想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对自身绝望以及背后的可能原因。我想让大家知道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以及精神及物质上的贫穷可以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我想让大家明白我的家族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美国梦。我想让大家明白积极向上流动是什么感觉。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最近认清的一件事，即便像我们这些有幸实践美国梦的人，你以为早已逃离的阴影也从未真正消失。此外，我的故事还蕴藏一个重要的族群议题。我们的社会对种族分类非常敏感，常用与肤色相关的简单词汇指称一个人或一种现象，比如黑人、亚洲人、白人特权。这些广泛的分类词汇有时确实好用，但如果想理解我的故事，就得进一步深入其他细节。我虽是白人，但完全不把自己当作是东北部那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通常简称 WASP 的一份子。我属于美国数百万苏格兰爱尔兰裔的劳工阶级，而且是拿不到大学文凭的那一群。对于这些家伙而言，贫穷是家族传统，他们的祖先是南方奴隶经济体系中的临时工，之后成为佃农，再成为煤矿工，近年来又成为工厂黑手和磨坊工人。美国人称他们为乡巴佬 Hillbilly, 红脖子老粗 Redneck, 即白人垃圾 White Trash, 但我称他们为邻居、朋友及家人。苏格兰爱尔兰裔的美国人是最特别的次族群之一。曾有观察家表示，走遍全美之后，我才发现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拥有我所见过最根深蒂固的区域次文化。无论是家庭结构、宗教信仰、政治倾向还是社交生活，都不像其他地方早已几乎全面性洋气传统。这种拥抱文化传统的特性带来不少好处。例如，对家庭与国家都极度忠诚，全心奉献，但也有坏处随之而来。比如说，我们不喜欢外来者，或者是长相或行为跟我们不同的人，尤其介意跟我们说话方式不一样的人。如果想了解我，就得先记住我的内心是个苏格兰爱尔兰裔的乡巴佬。如果这枚故事硬币的一面谈的是种族，另一面就是地理位置。18世纪，当第一批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这个新世界，就深受阿帕拉契山脉的吸引。这个区域确实很大，从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一路延伸到乔治亚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纽约部分地区。但大阿帕拉契山区的文化可说相当一致。我的家族来自东肯塔基州的山区，他们自称乡巴佬。不过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后定居阿拉巴马州的歌手小汉克威廉斯 Hank Williams Jr. 在他的坚强的乡村男孩 A Country Boy Can Survive 中也把自己当作是乡巴佬，而这首歌可是乡村白人的国歌呢。值得注意的是，大阿帕拉奇山区的政治倾向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重新定义了尼克森总统倚仗的美国政治景观。同样，也是在此地，白人工人阶级的命运似乎最为惨淡，社会流动力低落，贫穷、离婚、药物上瘾。我家简直就是这类惨剧的生产公司。译注：就地理上而言，阿帕拉奇山脉北自加拿大的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起始，沿着美国东部向南延伸，经过纽约州、宾州、维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南北卡罗来州，一直到阿拉巴马州。但文化上的大阿帕拉奇只涵盖地理上中部、南部的区域。虽然自然资源丰富，此地的经济始终不振，在产业上只有矿业与伐木。19世纪晚期之后，此区域的居民被美国大众赋予一种陌生、粗野、莽撞的刻板印象。至此，读者应该很容易想象，我们是一群悲观至极的家伙。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数据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正是美国最悲观的一群人，不但比许多穷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拉丁美洲移民更悲观，甚至也比物质条件比他们落后更多的美国黑人悲观。即便现实仍允许乡巴佬有些许愤世嫉俗的余欲，许多其他族群过的生活也比乡巴佬贫乏很多。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确实比许多其他族群来得低，这其中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确实，我们在社会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还把此绝望感世世代代遗传给子孙。我们的信仰内涵也出现改变，动人煽情的话说得很好听，但轻忽真正能帮助孩子摆脱贫困的社会支持。我们之中许多人不但放弃工作，还不愿另寻更好的机会。所有男人都深受某种男子气概的危机所苦，因为文化所灌输的特质使他们难以适应现今快速变动的世界。每当我提起这个社群的苦难，总会有人向我解释，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堪忧，但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他们之所以离婚率高、结婚率低、幸福感也降低，是因为经济层面的机会变少。只要拥有更多好的工作机会，整体生活自然会随之改善。我之前也认同这个想法，在青少年时期更迫切地想这么相信。毕竟这说法很合理，没有工作让人压力很大，没有足够的钱过生活更是如此。随着中西部工业制造中心逐渐没落，白人工人阶级逐渐失去经济安全感、稳定住所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生活。不过现实的真相更复杂，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有关社会底层经济困境的分析实在不够完备。还记得几年前，就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就读之前的夏天，我为了搬去康乃狄克州纽黑文郡 New Haven 的费用，想找份全职工作。一名家族友人建议我去老家附近一间地板瓷砖经销公司，那是一间中小企业。地板瓷砖非常重，每一片几乎都是3公斤到6磅之间，每一箱内装有8到12片，而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把瓷砖抬上站板以利运送。那实在不是份好做的工作，但时薪有13美金，我又需要钱，所以还是上工了，并尽可能多轮值几班或加班，好多赚一些。 那间瓷砖公司的十多位员工大多在此工作多年。其中一位员工有两份全职工作，但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靠第二份工作的薪水追求成为飞机驾驶的梦想。对于一名在我家乡生活的单身男子而言，时薪13美金实在很不错。一间过得去的公寓月租大约500美金，而且这间瓷砖公司还会替员工稳定加薪。即便经济情况逐年衰退，只要在此工作几年，员工的时薪都会增加到16美金，年薪总共能有32000美金，可说能以远高于贫穷门槛的余裕养活一个家庭。然而即便提供的待遇不错，我的心里还是很难在仓库找到稳定工作的长期员工。因此在我离职时，26岁的我在包括我的四名仓库员工中年纪竟然最大。有名男子，我就称为宝伯吧，他比我早几个月进仓库工作，因为宝伯女友怀孕，经理还非常好心地请他做一份专门接电话的办公室工作，但两人的工作态度都很差。那名女友每隔2-3天就旷职，从不事先通知，反复被经理告诫后也无法改善，最后只做了几个月就离职。宝伯则每周旷职一次，平常也老是迟到，此外每天还会去上3-4次厕所，每次都超过半小时。因为情况实在太严重，我离职前还和另一名员工拿这件事来打赌，每次只要他去上厕所，我们就会开始计时，只要打破记录，就会以整间仓库都能听见的音量大吼35分钟、45分钟、一小时。宝伯终究也丢了工作，被解雇时还对经理大发脾气，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是不知道我女友怀孕了吗？但出现类似状况的不止他，我在瓷砖公司才待了短短一段时间，就至少看到另外两人都因此被解雇或主动离职，其中还包括宝伯的表亲。如果要谈就业机会，不应该忽略类似这样的故事。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中西部工业中心的没落，以及白人工人阶级赖以生存的产业的瓦解。他们谈的是制造业的外移，谈的是没有大学学历的中产阶级更难找到工作。这都是深奥的学理问题，我也很关切，但本书谈的是其他议题。当制造经济南移，真实世界中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后来究竟怎么了？本书谈的是人们在生活走投无路时荒腔走板的反应。本书谈的是一种不但无法挽救，还持续导致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文化。我在那间瓷砖公司看到的问题，远比巨观经济潮流与政策来得更深层。太多年轻人失去勤奋工作的能力，就算得到好工作也难持久。即便是弃虚工作的男人，比如拥有一名即将生产的妻子，也可能漫不经心地搞丢一份健保制度良好的工作。更令人忧心的是，他被解雇时还会觉得是别人对不起他。这些人的问题是缺乏行动力 agency, A-G-E-N-C-Y。 以心理学观点而言，这代表的是因为觉得难以掌控人生而习惯怪罪他人的倾向。这与当代美国经济的巨观光景是两回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把焦点放在熟悉的人身上，也就是那些与大阿帕拉契山区有关联的白人工人阶级，但并非强调我们比其他族群更值得同情。这本书不是在谈白人比黑人或其他族群更弱势， 然而，我确实希望我的读者能在阅读此书之后进一步理解阶级与家庭如何影响穷人，且过程中不要透过种族光谱筛选掉属于他们的真实观点。许多分析家只要谈到福利女王 Welfare Queen， 就会联想到靠福利金生活的懒散黑人母亲，但本书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那类想象与我的故事彼此冲突。我认识许多福利女王，其中有些人甚至是我的邻居，但都是白人。另外要强调，本书不是学术研究专书。过去几年来，威廉·朱利亚斯·威尔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查尔斯·穆瑞 Charles Murray、 罗伯特·普南 Robert Poonen和拉杰杰弟 Roger Chatty 等杰出学者邀集众多作者进行深度研究，发现社会的向上流动自从1970年代开始下降后始终没有重新上扬，另有部分地区情况更为严重。毋庸赘述，大阿帕拉契山区和铁锈地带表现极差。也就是说，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所目睹的现象其实出现于全国各地。我或许不完全同意他们做出的结论，但其中令人信服的数据确实点出美国面临重大问题。之后，我会在书中引用数据资料，偶尔也会利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我主要目的并非说服你相信一个已经有相关研究报告的问题，而是要诉说一个真实故事。当这个问题打你一出生就紧紧锁在你喉咙上，让你几乎窒息是什么感觉？既然要说出这个故事，就不能略过那些参与我人生的其他角色，所以本书不只是私人传记，还是家族记录。整体而言，就是透过阿帕拉契山区一群乡巴佬的观点，去看所谓就业机会与向上流动的历史流变。就在两个世代之前，我穷到脱裤的外祖父母陷入爱河，婚后往北迁移，希望远离身边骇人的贫穷处境，而他们的外孙就是我，最近刚从世界顶尖学府毕业。这就是最简略的故事大纲，欲知详情请往后阅读。有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会更动某些真实人物的姓名，但在尽力回忆所有细节之后，我敢说我为从小目睹的世界做了详实记录，其中没有拼凑的人物，也没有省略任何叙事情节。此外，我还尽可能将各式文件融入其中，包括成绩单、手写信和照片上的注记。但在此同时，我也相信本书跟所有人的回忆同样充满谬误。比如说，之前我要求姐姐阅读初稿，两人就为了某事件的发生顺序争论了30分钟。我后来选择留下最初版本，倒不是认定姐姐记忆错误，其实我觉得她的版本可能性比较高，而是认为我在脑中组织时序的缘由值得进一步探究。我不是完全不受偏见影响的观察者，你在书中读到的所有人几乎充满缺陷，许多人试图杀害他人，其中还真有几人成功。有些人虐待孩子的身体或心灵，另外还有许多人滥用药物，甚至直至今日。我为了过平静的生活而不得不选择避开其中一些人，但仍深爱他们。如果读者看完本书后觉得我生命中几乎全是坏人，那我得对你及故事中所有人物致歉，因为这个故事里没有坏人，只有一整群由乡巴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不但为了自己努力求生，也为了我 奋斗不息。感谢上帝恩典，